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人说，人的衰老是一夜之间的事，因重大变故导致一夜之间白了头是常有的事。但就衰老的规律而言，人的老去是渐进的，其中一个渐进衰老的症状就是记性的衰退。很多从前的人和事都不记得了，而眼前正准备去做的事，突然被别的事打了岔，可能就忘记了。倘若我自己常常是做完了这件事，就把另一件暂停的事彻底忘记，事后要过好一阵子才突然想起。所以有一些重要的事情，我一定会用笔记在纸上，以便提醒自己。若是答应别人的事，更是要赶紧先做，免得忘记。即便是忘性的规律使然，人很多时候忘记一些人事物并不是故意的，但我们仍然会发现，那些被看为重要的铭心刻骨的记忆很难丢失。就像有很多患上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家，因念念不忘曾遭受来自他人给予的痛苦伤害，在慢慢失智的余生里，使身心的苦害愈发的加重。而我曾经认识的一位老人家，同样身患渐渐失忆失智的病，可他直到离世都没忘记主耶稣，刻进骨子里的优雅尊贵也从未失去。我常常在想，人类是怎样忘记创造人的这位神呢？是因渐渐远离而忘记，还是突然切断关系而彻底遗忘？又或是明知有神，却故意装作不知不认？其实这几种情况在圣经里都有记载。人类始祖犯罪以后，被逐出了伊甸园，亚当夏娃的后代有的在远离神以后就致力发展自己的家园，壮大自己的实力，眼里不再有神，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渐渐地沦为无神论者。上帝立以色列民作为他的选民，要他们为世人做榜样，但以色列民却视神无恐，常常无视神的存在，破坏神的诫命教导，直到被神击打管教才回转向神。而今天明知有神却故意不认神的人更是遍地都有。不单如此，人忘记自己的出处、目的、归处倒也罢了，人还要立许多的假神，甚至把人当神去膜拜，完全与创造主神相对立。人的狂妄自大骄傲真是应了那句自作孽不可活。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6章4到11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6章12到14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6章4到8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经文中提到的这四辆车是指审判的天使吗？那么这里的四辆车跟第一个意象中的四个骑马的人呢就很相似，这四辆车同样是代表神他审判全地的四位天使。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黑马往北方去，难道是要审判那里的人吗？我的罪如此之多，我怕我承受不起啊。黑马往北方去啊，在那里就执行神的审判，那么神向罪跟恶人就来发怒了。那么正如7篇11节诗人他所说的，诗人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神他实行审判，那么就表明他的震怒。我们喜欢专注在神的慈爱和怜悯上，但同时啊，神他也是公义的，公义跟审判也是神性格的一部分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仍有尚未承认的罪，或者是习惯性的罪，我们呢就要向神来去认罪，并且远离罪恶了。认罪就引出神他的怜悯，而不肯悔改啊，只会招惹神他的审判。那么读完撒迦利亚书的6章9到11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会说了：君王做大祭司，身兼二职的能是谁呢？那么先知撒迦利亚在经文中提到的这个意象啊，是指向了弥赛亚，他既是君王，他又是祭司。无论在列王时代或是被掳归回以后啊，犹大都是由君王和祭司来统治的。君王他掌管政务，大祭司则是管理宗教事务。但是君王和祭司啊，往往是败坏犯罪，所以神就告诉撒迦利亚，将有一位称职的要来去治理全国。他既做君王，坐在君王的位上，他又做祭司，坐在祭司的位上。那么这种组合，在当时来说呢，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眼前的这一张啊，是基督加冕典礼的一幅图画。啊，请注意撒迦利亚书他所安排的顺序。在描述这些意象之后啊，也就是描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以及外邦列国之后，我们就看到基督他的再来，以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加冕典礼。主耶稣基督在不同的阶段，他却有3种不同的职分。第一个阶段，他的职分是神的先知。2000多年前，他以先知的身份呢，就降世为神来去说话。他自己就是神的道，他以道成肉身的方式啊，来去彰显神的大能还有作为。他就为你我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来显明神他的爱。他是神的先知，那么在今天你我所生存的时代啊，他是神的祭司。当他升到天上，进到幔内，在至圣所之内，他就为我们的罪啊来献上他的宝血了。今天呢，他在那里啊为我们去代求，他就成为我们的中保了。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他在天上就成为我们的大祭司，那么将来有一天他还会再来的。启示录说得很清楚，当他再来的时候啊，他是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次前来。你看，先知、祭司还有君王是基督的3个身份。那么现在撒迦利亚要用另外一种比喻啊来去描写基督。撒迦利亚书6章12节记载，耶和华吩咐撒迦利亚把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并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在本处长起来，那么是指啊，弥赛亚出于犹大地啊，起初无人知道啊，后来兴起啊，被人就认识了。 基督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他所建的乃是属灵的圣殿，也包括了外邦人在内的国度。大卫的苗裔啊，不是约书亚的名字，而是有先知性的名字，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字。2000多年前，他以大卫苗裔的身份呢，就来降世。他像根出于干地。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53章第2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性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眉毛使我们羡慕他。你看，主耶稣降临世上成为人的样式，在以色列人受罗马统治时啊，他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份子，这是这个世界上最让人震惊的事儿了。他被称为是耶西的根。当主耶稣降生时啊，大卫王朝的后裔啊已经沦为穷人了。主耶稣基督降生在穷人的家，他是默默无闻的，他真的好像根处于干地一样。如果你走在沙漠地带，你看不到任何的植物的啊，只看到仙人掌和一两条啊响尾蛇，然后突然之间你就看到了卷心的莴苣，它看起来呀既清脆又蓬勃，你会感到很稀奇的啊，很难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的。这就好比主耶稣像根处于干地一样。耶稣基督他会以大卫苗裔的身份呢再次前来啊，这一次大卫的苗裔啊要掌管全地。神说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你看，这是鼓励以色列渔民的话语的，因为重建圣殿的过程啊会很辛苦的。那么正如我们在哈该书所看到的，他们所建的圣殿呢看来很小啊，对他们很多人来说呢意义不大，但是在神的眼中，神的圣殿呢是一个房子。虽然有一系列的圣殿，包括旷野的会幕、所罗门的圣殿、所罗巴伯的圣殿、希律的圣殿、大灾难时期的圣殿、千禧年的圣殿，但是在神看来呢，神的殿只是一个房子。神不会把所罗巴伯的圣殿当成是一个独立的房子的。虽然有些人认为圣殿并不重要，但是只有神说了才算的，这是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的。有些人写信给我，用非常悲伤的语气啊，就说我在神的眼中算不了什么。在撒迦利亚的时代，沮丧的以色列渔民他们也这样说过，他们所建的圣殿简直不能和宏伟的所罗门圣殿呢来去相比的。但是神要他们来确信，他们所建的圣殿是神的旨意，圣殿重不重要要神说了才算的。有些爱主的牧师不在教会，他们正好卧病在床，有些神所爱的圣徒只能够躺在病床上来去服侍神。啊，听说有一位收听福音广播节目的年轻的听众，从脖子以下都瘫痪了。但是呢，他是一个乐观的信徒。我不敢说他为神所摆上的服侍比我的服侍更加重要，或者是比其他为神做大事的人更加重要。我们让神来去决定吧。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这是先知哈该和先知撒迦利亚他们努力想要传达给百姓的话语，是他们所要表达的一些重点。他们就在鼓励百姓说了，你们所做的正是神要你们来做的。没有错，这看起来虽然是很不起眼的，但却是行在神的计划和目的之中的。这就使你们所做的事变得又大又重要了。你们所做的是等候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他要在地上啊来去建立他的国度。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神说：“看呐，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那么，圣经说主耶稣在以下四个方面，他是大卫的苗裔。第一，就是主耶稣被称为大卫的苗裔。耶利米书的23章第5节经文说：“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么在这里啊，基督就被描述成一个君王了，他是大卫的苗裔。第二，神说主耶稣是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苗裔。那么正如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的3:8所读到的经文说，大祭司约书亚啊，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第三，在撒迦利亚书的6:12，主耶稣被描述为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第四，主耶稣被描写成耶和华的苗裔。以赛亚书4:2经文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他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有一件事很有趣哈，新约圣经的福音书同样也透过四个方面来去描写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是君王，他是大卫的苗裔；在马可福音，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是苗裔；在路加福音，他是完美的人，他的名字是苗裔；在约翰福音，他是耶和华的苗裔，他是神子，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人类大家族的一份子，走在地上。这是我们对主耶稣的一个印象。那么这种描写实在是很惊人的。苗裔，他是大卫的子孙，基督的名称。那么因此，从巴比伦被掳之地归回的犹大百姓啊，在预表基督的大祭司约书亚的指挥下，重建被毁的圣殿。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将来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第三天复活，并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正如约翰福音的2:18-21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教会啊，并不是靠人所建立的。教会在神的救赎历史中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万军之耶和华大能的神发出的信息就是，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这是像约书亚所说的，但是呢，似乎是在论所罗巴伯。希伯来文这里啊，是神秘的4个字片语，没有冠词啊，直译就是看哪，一人名为苗裔。这似乎是暗指所罗巴伯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意为巴比伦的苗裔，而他正是那个造圣殿的人。正如撒迦利亚书的4:9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在以赛亚书的4:2中，耶和华的苗裔与地的出产为平行句，那段经文都是比喻啊，继续论到耶路撒冷的洁净以及云柱火柱的保护。耶利米对苗裔这个字的用法与要来的大卫王啊有关系，他的名字将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罪也被除去。那么以上所提的第二段经文在宣告大卫苗裔之后啊，就接着说大卫和利未祭司都不会缺乏后人的。耶利米对这个词的用法已经将祭司和君王的功能啊就结合在一块儿了。撒迦利亚书在3:8第一次用这个词的时候看重祭司的一面，而在那节经文里边呢，约书亚在穿上洁净的衣服之后奉命要去管理神的家，那一段的主旨啊是为除去罪。那么在第6章中，先知必对这些比喻啊有了一些了解了，他的听众曾经得知这位苗裔要尽上祭司和君王的2种之分，所以呢必会明白约书亚和所罗巴伯两个人呢，都将对未来的苗裔之工作有所贡献，单独一位则是不足以代表他的。以赛亚在提到大卫王为苗裔的时候啊，他用了嫩苗这个字儿，并把公义审判者所需要的条件呢，都加在了他的身上。 那么根据以赛亚书的53章第二节经文的记载，他要在本处长起来，是苗裔这个字的双关语，嫩苗将从下面发苗，在看来没有新生命迹象的一个地方啊，它就会突然出现了，它就像根出于干地。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的6章13到14节，那么就记载耶和华告诉撒迦利亚，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贤就是约书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好，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这句原文有甚至这个字儿，意指甚至他是新芽，出生在贫穷之中，默默无名。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么是指千禧年的殿。弥赛亚基督，他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他同时是君王还有祭司，这两种身份就融合在他的身上了。神说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贤就是约书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约书亚并没有带着冠冕的，这些冠冕呢，放在他的头上是象征加冕。然后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冠冕会放在圣殿顶端的窗户上作为纪念，提醒他们弥赛亚会来，不仅要来做君王，同时他也是大祭司。得以重建的圣殿呢，将保存约书亚的冠冕，那么远方的人呢，也来加入重建的行列中。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耶稣基督所开启的新约时代呀，外邦人他们会参加福音的传播，还有教会的扩张。那么正如哈该书的2章6到7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大祭司约书亚的冠冕呢，让人就联想到以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为契机啊，所有民族啊将得到君尊祭司的这样的一个职分，而去归向神。有些人认为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这句重复的话是文士的笔误。那么叙利亚译本呢，就把第12节的最后的一个句子就给删除了。而希腊译本则是删除第13节的第一个子句，但是这两者的差别正显示他们所依据的是同一种希伯来经文，而各自修改了希伯来文抄本的一个表面的错误。那么由此可见，希伯来文抄本显然是有重复的子句。有学者就猜测，第10和第12节与第13和第14节是两个不同的文字单位，被放在一块儿啊，所以造成重复。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里是故意重复，以这种结构来去区分约书亚的他和苗裔的他，以及当时的圣殿和未来的圣殿。但这种说法的证据并不太充分。他将肩负王室尊荣形容词王室用得非常可取。这个字通常代表王的威仪以及神的威严。但是呢，也可以指橄榄树的华美、人的活力以及马的大力。这位苗裔将具有君王他的华美，也将坐在宝座上来去掌王权。那么下一个子句就重复用了“宝座”这个字儿。经文说他在宝座上做祭司。未来的时代呢，需要能够传流久远的提醒，因为大祭司的加冕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 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冠冕放在圣殿中，首先是为了纪念那些被掳在巴比伦，现在呀提供金银的人，那么其次是做大祭司教导用的食物。那么这些名字啊，可能是刻在上边的。希伯来文第一个名字就是希莲，而不是黑带。那么早期的叙利亚译本啊，将这里的名字和第十节来去协调，而选用了黑带。RSV、GB 还有 NEB 译本啊，也是跟随这个推理的。但这个名字出乎意料之外的改变啊，似乎在原文呢就是这样，可能黑带啊意为黑痣。啊，在正式场合喜欢用他另外一个比较庄严的名字希莲，意为力量，也可能这两个名字可以来通用。那么希伯来文用贤而非约西亚，这就更难解释了。但关键可能是在于贤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恩惠，那么和约西亚意思就是救主之间呢有关联。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旧约先知的预言里，除了预告神对悖逆的人的审判，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告，就是人类救主基督的降世莅临人间。也因着这些预言的实现，才有了新约，才有了人类崭新的盼望。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因此，旧约与新约无法割裂来看，他们都是神的话语，都同等重要。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